恩典见证，车被四面围住，神彰显大能，让车顺利移出。我是主所爱的马姊妹，我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昨天我们一家人出门，把车停在一个小区里面，回来的时候我们家的车被四台车堵住了，就是图中所画的样子。我们的车前后左右都有车，前面的一台车紧贴在车库门，左边的车紧贴墙。看到这样的情景，丈夫开始打电话给前面的车主，车主说停在楼下出门了。后面的车主车上留下的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数，右边车主说没在家。只有左边的车丈夫没有打电话，因为从人的眼光看，左边车主回来我们也出不去，因为他车旁边是一堵墙。这时候我发觉到丈夫有点烦躁，依然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尝试给朋友打电话查后面车主的电话号码。我跟两个孩子说，我们安静下来祷告好不好，相信神的大能。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悟性祷告，悟性祷告后又开始方言祷告。祷告结束后大约两分钟左右，左边车主就回来了。我在想，他回来也没有用呀，因为他被堵在了最里边。左边车主也要给前面车主打电话，丈夫说别打了，人家说不在家。但我在心里还是一直方言祷告，也在不断的赞美感恩阿巴父。不一会儿，两人商量着试试，一个人往前开，一个人往后开，看能不能出去。经过几分钟，感谢神，我们两家的车都出来了。往外开的时候，跟左右两边车距也就是一两公分左右，在人看车根本出不来，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当时我就在心里欢呼，倚靠神的人必不知羞愧。后来我在车上问两个孩子，我们的神厉害不？我们祷告好用不？两个孩子说，我们的神好厉害，我们的祷告也好用，神太爱我们了。两个孩子也特别开心，我们一起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也对孩子们说，我们经历的这件事对我们特别有意义，使我们知道遇到事情时不要急躁，不要生气，而是安静下来寻求我们里面的神。因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必帮助我们，因他爱我们一家人，神给我们的祝福无人能拦阻。前面后面右边的人都不配合，但是他们阻挡不了天父爸爸对我们的爱。神派左边的车主回来了，孩子爸爸听到我们的对话也不再烦躁，平静下来了。现状给我们看困难，但靠着主，我们一家人一起经历了方言祷告的大能，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靠主行事的幸福。感谢神，感恩咱们读出恩典平台陈牧师母，感恩小组里遇到的弟兄姐妹们，以及我们每一天的陪伴。还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前两天我们家两个孩子在咱们教会姊妹服侍后领受了方言，也特别感恩姊妹的爱和服侍。我们一家人都把荣耀归给神，谢谢神的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谁能像你一样呢？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无尽的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了能够告诉我们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这些神迹奇事也是能够提醒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主你都是在的。所以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我们家人生命的主权，读春点施工教会的生命的主权都完全交托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计划就是最好的，你的道路就是最好的。你如此如此的爱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境况当中都坦然无惧，让我们在每一个境况当中都经历信靠主就必得胜有余。主要我们看到这些见证里面，不管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是很小的这样的一个难受，不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乏，还是很小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都在这里，主啊，你都已经能为我们全然的解决。所以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也是配得一切的大赞美。主啊，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神的国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宣告主耶和华你的国就现在就在降临在我们当中，是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开玛利亚的口，也开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完全顺服于基督，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完全掌管着地。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也保守我们所先爱的，我们所向主交托的一切。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哇，好被爱呀。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去讲神的国哈。其实我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就是讲到神的国和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应用哈。嗯，但是我们去看到，不管主耶稣也好，还是保罗也好，还是彼得也好，他们到一个地方是先传讲神的话语，先传讲福音，之后再去把这个福音去应用出来，对吗？所以虽然我很着急想尽快讲到应用，但是我们也继续按照圣经上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能够把全备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去领受清楚哈。感谢赞美主。我们上几节课讲到了关于主耶稣去亲自去传讲神的国，并且去召唤门徒一起去传讲神的国。主耶稣不只是传教神的国，他还亲自去演示了神的国降临所释放出来的能力、权柄，并且去讲述了神的国的样式什么样子的，去更新每个就是那些信靠神、仰望神的孩子，他们的心思意念不再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想法去定义神的国，不再是按照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是一些宗教的一些文化传统再去定义神的国和神，而是能够去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去展示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进入到神的国里面。那么我们也接着去讲了关于主耶稣在去描述神的国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比喻，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还有两三个比喻我们就讲完了哈，还有三个比喻应该就讲完了，我们继续快速的去讲这些个比喻哈。那么我们去看在马太福音21章，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对祭司长和长老们去讲的。耶稣在讲每个比喻面对不同受众群体，你就能够知道主耶稣当时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他是希望如何唤醒他的这些孩子们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站在那个角度，站在结合上下文的那样的角度，你就能够更明白主耶稣他所传递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请来去读一下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
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他又来对小儿子说同样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来到你们这里行义路，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以后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阿们。
感谢赞美主。那这个 啊，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讲到了有两个儿子哈，一个呢是大儿子，大儿子嘴上说不去，但是身体上行为上却真的去了，而且他心里是懊悔，然后他就悔改了，然后他就去了。那小儿子嘴上说，哎，我去我去啊，主啊你是最好的，然后上帝你是最好的哈，然后呢那个我非常的虔诚，但是呢当上帝让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却没有真的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所以呢主耶稣说，那到底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是嘴上说去但是没有去，还是说嘴上虽然说不去但是实际上他去了的呢？那当他们回答的是对的哈，他们回答的是大儿子。那你说回答对了，耶稣为什么还要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入神的国？那我们刚才说了，主耶稣再去讲的背景就是和讲的受众群体是对祭司长和长老们讲的。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样去评价那个法利赛人？他评价是说，徒有外表，那个房子就是美，就是房子代表我们的属灵生命哈，就那个房子是徒有外表看似是很好的，但是里面其实是粉饰的那个坟墓，对不对？所以就说他其实只是口头上和表现出来说，哎呀，我是很敬虔的呀，然后我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呀，我跟神是如何如何的呀，对吗？然后呢，包括那个时候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的禁食不要让别人看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哎，我禁食了，就把自己给那个弄的，就是很多人一看就觉得啊，他禁食了，他好虔诚啊。那主耶稣那个时候也在提醒他们说，你们祷告不要去到那个十字路口，那个让大家去看到你去祷告。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背景，或者想说，哦，那我现在祷告是不是我也不能够在十字路口上去祷告？我进食是不是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长老，他们更多的是在乎人对他怎么看，而不是在乎他到底有没有执行父的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呢，主耶稣后来说你们想要受人的荣耀，想要受人的荣耀，你们怎么可能受神的荣耀呢？那主耶稣说，我不要人给我的荣耀，我要神给我的荣耀，我要天父赐给我的。所以当你会看到，就是结合整个那个圣经里面，你会看到经常当大家一起去赞美主耶稣的时候，或者说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其实跟随主耶稣人越多，大家一起欢呼拥向主耶稣，那个时候越激烈的，就是越热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往往就退到山上去了，然后呢他要享受跟父单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是圣灵通过玛利亚不只是在传讲这些课的内容，就是延伸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就是当我们在去服侍的时候，不管你现在是小组长还是同工，就是还是牧者，还是说主再去兴起你帮助你的家里，可能是家里的一些属灵领袖，不管你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要知道荣耀能力是归给耶和华的，荣耀能力是归给耶和华的。因为如果我们受人的荣耀，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事情的奖赏了。如果我们不受人的荣耀，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奖赏，谁不想要父的奖赏呢？对不对？我记得我前几天看圣经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哈，就是保罗去在外邦的时候去传讲神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并且他说完病人，病人又变好了，对不对？他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些外邦人就是当时去供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假神，所以呢，当保罗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哇，这又有一个神啊，就觉得又有一个神，然后呢，就把保罗当个神要去敬拜。你知道给保罗吓的什么？你经常接着说保罗撕裂衣服，就说你们不要这样，我要传讲的不是我自己，我要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吗？这是他的整个的反应。你想想，就大家都说哇，你的医治好棒啊，对不对啊？你好有医治的能力，你好有医治的恩膏呀，
我结合转变成现在的这样的语言给大家情景展示一下哈。哇，你好有意志的恩高啊，你这个意志能力好棒啊，就是你的预言的领受好精准呀，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这个荣耀是归给神的，所以当保罗再去听到大家的夸奖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听到这些夸奖，主耶稣是配得的，但是他仍然在肉身当中，他仍然去保守自己的心，退到父的那里去，更多的跟父去沟通和交流，不让骄傲的灵和窃取神的分散神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去晃动他。那所以保罗当时遇到这些事情，他就撕裂了衣服，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当我们一起去跟随着神的过程当中，神会恩膏我们，但是当我们更多的谦卑与主同行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主对你的那个放心和对你的恩膏恩典是更大的。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失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那这个回归到这个比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大儿子他起初口头拒绝了父亲的命令，说我不去，但他后来懊悔了，并付诸了实际的行动，去葡萄园里去做工。但是小儿子呢，他起初口头答应了父亲的命令，说主啊我去，但他最终没有去，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语是不符的。那么我们去看到还有一点，一个是将荣耀归给神，去做神所差派我们做的事情，去得到神所给的荣耀。一个呢就是去得到人给的荣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呢，就是其实是最终的行为表明了他是否遵行父的一个旨意。也就是说大儿子所代表的呢，是那个世界上当时被称为罪人的人，就是税吏和娼妓是罪人，是当时世界上最被鄙视的一群人。但是呢，他们虽然起初活在了罪中，当主耶稣来去传讲道的时候，包括施洗约翰去传讲悔改的道的时候，他们听从了并且真心悔改，进入了神的国。那这就是预表的是像大儿子这样的一群人。所以不管他以前犯了多大的罪，当他去悔改向主，主都是接纳包容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了。如果今天弟兄姊妹在新四一年当中，有谁觉得说我之前哪些事情做的不够好呀，这个我曾经得罪过主啊，就是当有这些谎言的时候，或者说你可能是觉得他是真实的，但是当你向主去献上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要相信主就已经原谅你了，你不要去总再去提这个事情了，明白吗？你只需要去做一次，你说主耶稣啊，我知道这个错了啊，谢谢你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和过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不会再去使任何的这些黑暗权势的这个谎言再去拦阻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了。那玛利亚也曾经讲过，就是这个悔改也好，就是这个认罪，所谓的认罪与祷告，它改变的不是主你和主之间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在你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你了，在你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所以你和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爱就是已经有连结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还要做认罪祷告？因为这个认罪祷告可以去在属灵世界去抵挡仇敌对你的控告，你明白吗？这仇敌没有再去攻击你的把柄，因为定罪是来自于仇敌的。一个人他心里有定罪感的时候，那其实他的整个的活出的状态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很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罪人，那他认为自己是个罪人这个事情是不符合真理的，所以圣灵就没有办法为这个谎言去做见证。所以当一个人活在定罪里面，你就会发现神迹奇事在他身上的发生的频率就没有那么高，因为他相信的是谎言，圣灵没有办法为谎言去做见证。但是如果他知道说哎，我把这个所有的罪和过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向我为我去洗洁净了我怀着坦然无惧的心了，并且我也跟主献上认罪悔改了，我知道主已经赦免我了，我来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的这个赦免，那么仇敌就没有办法再用这样的事情再去控告我们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与神立永约，这个约是因着基督耶稣的行为，是因着他的好行为，是因着他的完全，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耶稣基督里得到完全的那个释放，我们不用再天天去盯着自己，去进入所谓的认罪、神才喜悦我们这样的谎言当中哈。那么小儿子就是指当时的祭司长和长老，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哈，他们口口声声说遵行神的律法，也做各样宗教仪式，在人们面前表现得很虔诚，但是呢，他们却怀着骄傲和自义去拒绝耶稣的救恩，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配得了，你看大家都很尊重我，对不对？那这些都是错误的心思念，都是错误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说的完全不符，并且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的这样的就是例子，其实再去告诉我们是说，不管我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只要真心悔改向主，就能够去进入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说，哎，娼妓和税吏倒比那些看起来这个宗教领袖，你知道他们就是当时会背那个圣经，对不对？把圣经全都那个背的，就是很流畅，对不对？然后并且他们还能够去按照圣经上去解经，但是没有基督耶稣的解经，我觉得就是不完全的哈，不是在真理当中的，而是在他是在律法当中的。所以从人的角度，哎，说他们是个高位啊，他们是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优秀的一批人，但是神说税吏和妓女反而比他们更先进入到神的国。我们就看到进入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那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感谢赞美主，不是依靠着自己的自以为意哈。那么这里面有讲到，刚才讲到悔改的真正的定义，除了心思意念的改变，还要有相应的实际的行动，也不能叫做实际的行动来证明吧，更多的就是你正确的心思意念就会带出正确的行动。那为什么行动很重要？你比如说彼得和犹大，他们俩曾经都对不起过主耶稣，对不对？但是彼得回转向主了，主耶稣仍然把那个教会的那个钥匙去给到彼得了。那么犹大虽然他也羞愧了，但是他没有回转向主，他自杀了，他还是靠着自以为意的，所以呢他就没有得到救恩。那么这里面就讲到悔改的一个真正的定义，不只是一个心思念的，还有相应的一个行动哈。第二点呢，就是神的恩典是超越外在的一个地位的。我们今天不管去面对这个世界上他看起来都有权势的人，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智慧。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尊重这些人，因为我们去看到约瑟他将要被提拔的时候，他见到法老其实也是非常尊荣法老的，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自卑，你不要觉得我不配得进入神的国，我不要觉得说我做的不好，然后神肯定不喜悦我了，那这些都是错误的心思意念，都是仇敌的谎言，因为神的恩典超越了外在的地位。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主耶稣说你要警惕法利赛人的笑，就是警惕虚伪和自以为意。不要是觉得，哎，我今天配得了，哎呀，那主肯定会很爱我，那我今天不是很配得，然后就陷入到沮丧当中了。有很多基督徒就在这里面去绕圈圈，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把耶稣放进来，把其他人放进来，你就会少看自己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牧师说，他说如果你把你的时间用在更多的是用在主所带领你的一个正事上，你就不会去想那些没有用的事情了。我记得安德烈他讲到他曾经很沮丧，觉得自己这不够好那不好的时候，你看他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成长，对不对？他觉得自己很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当时的一个担牧者然后有去告诉他，他说如果你现在把你的焦点眼光从看向自己变到看向神和能为其他的别人的生命能够去做什么，你就能够去喜乐起来。 所以当我们不去看向自己，而是看向神，神可以做，神已经成就了，然后呢去看见说，哎，我今天我能够为别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把我摘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喜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呢。有多少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会很开心，因为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马太福音15:8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撒母耳记16:7，因为耶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的，耶华是看内心的。所以耶华是我们与主之间是用心灵和诚实再去交往的哈。那么悔改转向神，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相应的行动，它不只是发生在信主的那一刻，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持续与神同行。这个你肯定明白哈，就是马大曾经讲过，就是你为什么你快看到这个基督徒，有些人他虽然信主了，他虽然受洗了，但是他生命和生活跟以前是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或者说也会有神迹，但是神迹很少。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信主了之后，他开始去听讲道，他允许神的道福音的大能更新他的心思意念，再遇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选择，他开始做出不同的行为，跟以往旧人不同的行为，他在活出新的样式来。这个新的样式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教导的真理，并且是神的感动在他的里面的每个带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我受洗那个一锤子买卖啊，反正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了哈，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对不对？而是说我们能够持续再去认识主，因为受洗只是我们永生道路的一个开始，来去认识他的一个开始，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开始。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充满神迹启示？你现在被装备这么长时间，你肯定会知道，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每一次生命选择当中都选择去信主，也不是就受洗了一下信主，是在你每一个生活选择当中都选择了信主，你的生活生命一定大大不一样，一定会充满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生命。因为主耶稣说，那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对吗？我的话也在他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经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活的选择自然就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了。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就像那个彼得行走在风浪当中了，是不再被环境所去拉扯的。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也有翻译，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圣灵按照真理敬拜。我也很喜欢这个后面的这个翻译哈，就是用圣灵，就是你要在灵里面跟神去沟通，按照真理，对吗？有些人他在去敬拜神的时候，或者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讲一大堆困难呀，讲一大堆问题呀，讲神啊，你怎么就不理我呢？那他觉得说，哎，我再去敬拜神，或者我再去亲近神，但是从神的眼里，他并不觉得你在亲近他，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抱怨，对不对？那因为是抱怨，所以不是真理，所以圣灵就没有办法为这样的祷告去做见证。那么如果我们被真理装备，我们在每一个情况当中都有那种在喧嚣当中的去欢呼，主啊，即使这个事情上是这样子的，我难受吗？我可能有点紧张，但是呢，我知道你是与我同在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你所受到的刑罚让我们已经得平安了。我们不是试图得到平安，是我们已经得到平安了。我们不是试图得到医治，是主耶稣你已经成就了，你已经医治我们了。所以主啊，我不再为这个平安和医治的结果而献上祷告，主耶稣，我要为我的心而献上祷告。主耶稣，你坚固我的心，就像你坚固彼得那样，让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是说让他不要去跌倒，而是说即使跌倒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已经向天父祷告，使彼得不致失了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不是再去求医治了，因为我相信你把医治已经给我了， 我祈求的是在我领受你的医治和你的医治完全彰显在我生命的这过程当中，主啊，你坚固我的心，主啊，你亲自来安慰我，主啊，你将你完全的爱向我来去显明，让我没有任何的惧怕，你让我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去经历你那个充充足足的恩典，对吧？当你如此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情一定会有变化的，因为你是用圣灵按照真理再去敬拜神。所以当基督徒问玛利亚说，哎，怎么跟神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我第一个回答就是你坦诚的真心待他，你开心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也跟主说，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就向你显明了。所以你当你这种互动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主不是说马上你问了这个问题他马上就回答你了，但是你如果能够去留意，你会发现他在生活当中的一切的事上都在回答你，他会通过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方式，如果你留意异梦的话，他会通过梦来告诉你，你如果你经常能读圣经的话，他会通过圣经上的话语告诉你，甚至说我记得玛利亚遇到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信主的时候还不怎么看圣经，那个时候我觉得反正我信主了，我是属于主的，然后呢我就不怎么看圣经啊，不怎么看圣经，那个时候主通过什么样的回答我，我当我做一个选择的时候，然后主就通过一个世界上有一个谁，就是像那种心灵鸡汤一样哈，就给我一句话，但是我那句话就一直在我的心里，他说当你觉得你走在悬崖边的时候不要动，你呼求神你就必看到神的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到了一个悬崖边，我就不知道我是该跳还是不该跳，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那他就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做什么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先别做选择，你看到主的手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会带领你的。所以你看，就是主他是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的，他不会是说，哎呀，你看你读经读的太少了哈，我可不想跟你说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爱你，所以他能够在你不管是个小学的程度啊，还是一个初中的一个程度，还是大学的程度，他尽量用你能够去理解的方式来去跟你说话。但是当你能够更多的与主一起去同行，然后更多的被装备，主能够跟你说话的渠道的方式就会变得更多，对不对？而且你更容易敏锐的领受到来自于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和带领，所以真的是太幸福了。你当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你心里去问主，然后呢，可能过了一两天，甚至有的时候连一两天都不过，就是当天主就告诉你了，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告诉你了。你跟主之间的同行和生活就如此的真实，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白天云柱夜晚火柱，然后呢所谓的圣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把我们放在他的肩上，对吗？然后呢去展翅翱翔，去展翅腾飞，去飞过一切的风浪。你看到风浪的时候你不再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主在呢，主在呢，主在呢。好，我们一起开麦说主在呢，主在呢，
主
在
呢，
主
在
呢，
主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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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一直都在呢，
主在呢，
主
在呢，
主
在
呢，
主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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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呢。
那本命年这个案例我就不讲了哈，我就之前讲过了好多次了。那我讲这个案例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不只是口头上说，哎呀，主啊，我相信你。啊，我今年肯定是更好的。我是真的开始要去，因为我以往所谓的那个本命年都要穿红色的衣服啊，红色的腰带啊这些东西，我就真的再也不穿了。我就是相信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所有的咒诅了，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生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脱离一切的咒诅了，不只是本命年。当你去医院，当有接到任何的报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报告不是真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带领你脱离一切的咒诅了。经上记着那些疾病是咒诅，那些咒诅不可能在你的身上呀，对不对？ 咒诅在我们的身上的话，就说明主耶稣说谎了。但是主耶稣绝对不会说谎，他说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对不对？所以我们会选择相信神，而不是选择相信人。那当就比如说什么检查血液，你的长辈，你的姥姥是什么样的，你的妈妈是什么的，你爸爸是什么样的，好像你就是什么样，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全新的生命了。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脱离了一切的黑暗权势，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感谢赞美主。下一个呢，就是凶恶原户的一个比喻，是马太福音21:33-46，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对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讲的这个比喻。然后它是充满一个预言性的，然后很严厉的一个比喻，是指了犹太领袖的一个罪恶，然后并且去表达了就是他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哈。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经文。
马太福音21:33-46，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他的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或者打，或者杀，或者用石头打死。家主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他们还是照样待他们。末后，家主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心里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待那些园户呢？他们说，要凶恶的除灭那些凶恶的，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这里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阿们，
阿们。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比喻解释得很清楚了，他对法利赛人去说的，那些宗教领袖去说的，对吗？然后呢，那这些神的国必从这些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这里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他在预言说，这个家主的儿子，家主就是代表天父爸爸，这个儿子就代表主耶稣。他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他来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园户看见他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所以他就讲到了，就是说其实黑暗权势借着这些世上的恶人想要去霸占天父的产业，对吗？天父曾经把那个地的那个就是全地的管理权去赐给了人，对吗？然后呢，那个天父是我们的神，所以呢，那全地的这样的产业其实也是天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这就等于啊，这个黑暗权势借着那些恶人要去占啊占这个天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明确知道他们的计划，因为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他知道他们的心里所想，他也知道神的计划和仇敌的计划。所以他知道他一定会受死，因为你看39里面有讲到说，他们就拿住这个儿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明白吗？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他当时虽然不能够完全的表达说我为你们去钉十字架，但是他在比喻当中其实已经明确去展现了神的整个的一个计划，和已经洞悉了仇敌的整个的一个计划。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的神是超级超级有智慧的。那么这里面就天国就是好比葡萄园哈，家主代表上帝，园户代表犹太人的领袖，然后特别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然后仆人呢就代表上帝差派以色列的众先知， 每个先知也都是在这个世界上被兴起，然后之后后来好多也是被杀害或被带走哈。那么儿子就代表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那这个比喻深层的主要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在去彰显出犹太领袖的一个悖逆，他们拒绝了葡萄园这个真正的一个主人，并且滥用职权要去杀害这个家主的儿子，就是杀害主耶稣。那么预言自己的死亡，对吗？刚才有讲到，就是又讲到预言自己的死亡。第三个呢，就是宣告国度的转移。他这里讲到引用诗篇的经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他就说，神的国必要从他们这边去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那我们知道，就是当那个妇女想要去跟主耶稣去去寻求医治的时候，那主耶稣说，这个饼就是他的身体，是给儿女的一个饼，是给儿女的产业，他说是不能给狗吃的。所以我们会知道，在那段时间，天父爸爸的救恩和神的国度其实是专门向犹太全族去展开的，是纪念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着犹太领袖被黑暗权势所蒙蔽和利用，然后拒绝耶稣，那么虽然神所拣选的人拒绝了他，但是这不能够妨碍或拦阻神的国度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扩张和转移。那么这里有讲到说，神的国会从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当中去被夺走，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其实这里面也已经开始预言了，神已经拣选了外邦人，拣选了全地的人，然后一起使神的国度进行扩张。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是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去看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明白主耶稣在说的什么。但是当他们在那个情况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不明白哈，他们就不明白。感谢主。那么简而言之哈，就是神的恩典将转变所有愿意接受并跟随耶稣的人，不管是罪人还是不是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那这个比喻就是彰显了神上帝的救赎计划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而是要向全世界所有信靠他的人敞开。我相信如果彼得这个时候就已经明白了主耶稣的比喻，那么当主耶稣后来再给他异象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哎，这是不洁的，我不吃，对吗？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去看第十个，就是婚宴的一个比喻哈。婚宴的一个比喻和凶恶园户的比喻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针对当时拒绝耶稣的宗教领袖。但是呢，这个比喻的核心是更多的是在于神的恩典，还有人的自由选择，以及最终的确会有个最终的一个审判哈，就是神的整个那个国度的计划里面。那我们一起看经文，
马太福音22:1-14。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他的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牛和肥畜已经宰了，万事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他们却不理，各走各的路，一个往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王的仆人凌辱他们，杀害他们。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 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阿门，
阿门。因为玛利亚啊，已经给大家讲过很多的一些比喻的解释了，你就按着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解释的一个思路，我想听听有没有谁想要去看到这段经文，有没有谁想去分享一下，就是尝试解一下这个比喻。
哦，我说一下师母。
好的。
嗯，天国好比一个王，王是指的天父爸爸，为他儿子摆设筵席，他儿子是主耶稣基督。就打发他的仆人去，他的仆人是众先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就是他打发了好多仆人去，他告诉那被召的人，那被召的人刚开始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大族。然后他说，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你们来复习，但是他们不领受。有这里面有文士，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这些人还有一些自义的人，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不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王就大怒，王就大怒，就是天父爸爸大怒。说是要毁灭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仆人这里的仆人还是指的是先知。喜宴已经预备齐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就是那些不信的他们不配，并不是说神的儿女不配，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不配。他说，凡遇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口上，一个没穿礼服的，他说就是这个人他还是自以为意。他没有他不愿意披戴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衣袍。
好棒哦。
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些。
对，特别好，感谢赞美主。你看这个，这里面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前面讲的都对哈，我就看说最重要的这个衣袍，说这个衣袍哈，就是说只是所召的人不配，因为说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所以呢，在大陆上所见的无论善恶，看他说无论善恶，不管是就是曾经是罪人呢，还是说他是义人，都能够去招来。也就是说，这就是神全然的一个恩典，宴席上就坐满了人。所以呢，被召的人不是因着他配得，而是因着主的恩典，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所被召的。那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公义。那什么叫做礼服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去到一个宴会，特别是个大型宴会，它是需要穿礼服的。其实包括现在，如果你去一个很多一些米其林那个星级的一些餐厅的话，然后呢，其实也会需要去穿很正式的一些衣服的啊，特别是在英国。那么我们就看。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年代，那他们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宴席，他是需要穿礼服的。那么凡他是在大路上凡遇见的人都召来了，那所以那些在大路上的可能有讨饭的呀，对不对？可能有瘸腿的瞎眼的呀，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礼服，是不是？他们不可能有礼服。所以在那个时候文化传统是什么？是当一个人他在去赴宴这种高贵高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宴席，主人都会备衣服去给到对方。所以那个时候文化是主人会备一些礼服去给到那些就是要参加宴会的人。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当这个人没有去就是穿这个礼服，就是等于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给那个公义，所以就会被丢在外面去，在那里比较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也少，选上的人少。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把那个当时的文化能够结合起来，以及就是 前面的这些比喻，其实主耶稣都不断的再去铺垫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他所指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仍然再去强调神极大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配得，神的国度的普世的邀请和进入的条件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信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相信神的一个恩典。那相信神的恩典，我刚才说了，你心里相信，你口里就会承认，口里承认其实代表你的一个行为，对吗？然后你信主，你就会带出正确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衣服有两层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心里相信，第二个就是口里承认并行出来。启示录19:8说，这些人是什么呢？是又蒙恩得以穿上洁白明亮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如果我们不明白，那我就会说，哎，我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所成义吗？为什么圣徒还要所行的义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信的话，你一定会有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行为能够凸显出来你是真的去相信了。所以当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洁白明亮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跟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个公义是融合在一起的，它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排斥的，而不是说啊，我是圣徒靠着自己所行的义，所以就是洗马义，不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我讲清楚了哈。你看这个王的愤怒，王的愤怒其实就预言了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罗马军队毁灭，这是因着对以色列民族拒绝耶稣的一个结果。所以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为耶路撒冷而哭泣，就是他多次希望这个耶路撒冷能够去认他，去明白这个时刻，明白弥赛亚已经到了，就是这个时刻了，但是他们当时不明白。感谢赞美主哈，但是主的恩典够用的，现在我相信他们很多都已经明白了。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进入我的条件和最终的审判啊，看参加王的宴席必须是穿上特定的衣服，通常是由主人提供的，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所赐的义。那么当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因信而生的这样的一个义行。那最后也表达是就是拉出去丢在外面，就是在预表的，再次预表的就是最终的末日的一个审判哈。那总结就是被召的人很多，就是神的恩典是普世性的，神的国是普世性的，但是呢回应神的跟主真正相信主与神同行的人是少的。我们去看整个的这些比喻哈，整个的比喻首先呢就是神先讲了一个神国根本的一个运行和一个挑战。神国的一个运行还记不记得，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是那个种子要跟那个土壤相结合所带来的丰盛。那么也讲到了，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仇敌的拦阻，会有飞鸟想要去吃，或者说企图让那个硬地是那个地是很硬的，然后呢或者说有一些荆棘，然后呢就让这些人就没有办法专心的去领受神的道和跟随着神，对吧？这里面有讲到神的国的运行和挑战，曾经讲到的就是撒种的一个比喻。现在再说一些总结了哈，祭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其实就是神的国的开端和增长。我们知道是有内在的力量和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潜力的，就你别看着它小，你别觉得说我主耶稣来了，就是弥赛亚来了，就是应该召集大军把其他的国家全都践踏，这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专一的服侍和帮助啊每个人，然后呢拓展神的国，是神的道那个种子就是承接上面，就是神的道能够去长到每个人的心里，这样的话就会带给每个人那个巨大的那样的一个增长和果子哈。所以这是神国运行的一个规律哈。那么神的国必经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就是在地上神的国是有善恶暂存和最终分别的一个过程。那包括他说撒网的比喻啊，败子的比喻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全都分别开来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讲神的国在地上发展，这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必经的过程是神忍耐等候，然后去为了让他更多的孩子去得到这个救恩的一个过程。 在接着呢有讲到神的国的至高的价值是值得付出一切的，所以寻珠的比喻和藏宝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就在说明，就是就在鼓励每个信徒是能够勇敢的去跟随主的。那当然也有些弟兄姊妹也有讲到说，哎，那是不是其实是主也为我放弃一切了，我也是那个宝贵的珠子，不只是神的国和主耶稣是那个宝贵的一个珠子，是宝贝，那我是不是也是宝贝？我说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是真理，但是因着我们现在主要在讲传讲神的国，所以我们就按照神的国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哈，不冲突哈。那么神的国的预表和救赎呢，就是通过凶弱这个缘户的这个比喻，甚至说这个婚宴的这个比喻，其实都在表达神的国的这个预表和救赎，就是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会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再有的话就是神的国进入条件和最终的审判啊。那神的条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会有最终的审判。那我们去看讲主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了啊，然后呢他用连续的比喻来去传讲神的国之后呢，他就问门徒，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我想问这一切的话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当这些门徒都说明白了啊，之后呢主耶稣继续说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的最后一个比喻，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就是主耶稣补充了最后的一个比喻，就是文士和家主的比喻，是作为对于门徒的期待和劝勉。那你说这句话怎么能看出期待和劝勉来？那我们去看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哈。文士，当时不是讲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他是表达的那个时候是精通律法和熟悉旧约的人叫文士。家主是什么？家主是有责任心的，并且他不再是仆人，而是家里的人了，他预表的是新约的门徒。文士是代表熟悉旧约的人，主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主耶稣这句话是对这个门徒的一个期待和劝勉。他的期待和劝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新的东西是什么？新的东西是新约，就是我们去看的那个圣经里面有新约和旧约，旧的东西就是旧约，对吗？主耶稣没来的那个时候之前，然后那个圣经是旧约。那在这个旧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主是希望每个人能够去更多的去认识的。那么新的东西呢，就是他来了之后他的话啊，以及包括后来在圣经上新约里所记录的这一切。那主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新约和旧约联系起来，一起去认识神的国和一起去认识上帝的，对吗？所以我们去看到，即使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约，仍然会在圣经上主保留了旧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旧约是预表，新约就是主耶稣所彰显的这样的一个实体，是神的国一个实体的一个降临。那么当你把旧约的这个预表和新约的这个实体能够一起结合起来，你就能够更完整的看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主还有一个劝勉是什么？还有一个劝勉就是凡文士，文士就是他是一个职位，是一个职分，对吧？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家里人，但是他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就是他的身份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他就等于回家了。甚至主想要差派每一个回家的孩子也能够在你的家里面去成为家主，就是能够在这个家里能够把新旧的东西来，就是这个新约旧约，对吗？来自于主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去给更多的人，你家族当中更多的人帮助，能够去带领你的家族，能够去 走在主的那个恩典里面。当一个文士他受教成为天国的门徒，他就开始变成家里的人了。当去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真的能够想起来旧约里面诗篇里面曾经讲到说神的话是静炼的，就像就是被过滤了多少次，我说这句话真的好静炼呀，就是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就这么一句话其实富含了很多的这样的智慧和意思，对吗？所以主真的是超级超级有智慧的。那我们去看到加拉太书四章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神就借着基督使你成为后嗣。所以我们不再是奴仆了，我们不只是一个职分，比如说我们是个文士啊，或者是个什么，我们现在是家里的人了。而且每一个人神都能够希望他成为咱们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家主，都能够去承担去更使更多的神的孩子得以去做牧羊。那么主耶稣在鼓励门徒，也包括我们能够结合旧约的预表的启示和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一起相结合，这更加有益我们对他的认识和成长，并且像家主一样能够去为其他人提供属灵的供应。如果主耶稣希望我们这么做，那我们就会这么做。我们不只在去传讲神的国度，不只在传讲主耶稣他在讲到的神的国，我们也结合旧约去看看神的国的整体的一个样式。我们去看旧约神的国的样式哈，我们去读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这是神的国的一个样式是什么？是首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会遍满全地，就是神的国会在全地全都扩张遍满，每个人都会去认识耶和华，都会去知道他的名。当我们去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了之后，我们就不再惧怕了。所谓的孩子、婴儿、老年人是属灵生命的成长阶段。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全地，即使刚断奶的婴儿都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观察哈，就是你自己想想，我们曾经从信主受洗到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开始去使用权柄花了多少年，开始使用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知道神的每一个应许在这个物质世界上也是不落空的，大概是花了多少年。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刚受洗的神的儿女，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去领受主通过真理去牧养他们，他们刚信主没多久，他们遇到疾病的时候就会奉耶稣的名去拒绝，当他们遇到咒诅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去拒绝，说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然后宣告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喜乐，神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所以你会发现断奶的婴儿，我们就会觉得哇，他感觉好像还很小嘛，但是他就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神的国的幕后的荣耀也会大过先前的。那我们去看在神的国里面说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就是主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在他的国里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你现在在神的国里面了，你有来自耶稣基督的权柄，你已经认识耶和华的指示了，你还会再认识对吗？但是你要知道你不会再受到伤害了。当仇敌企图告诉你说哎呀你曾经遇到了什么样的伤害，你即将也会遇到什么样的伤害，你还记不记得曾经的那个难受了，你还记不记得曾经那个穷乏了，你不记得了，那是旧人旧事了，不需要去纪念他，因为你现在已经在耶和华的圣山上了，这一切都不再伤人不害物，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这就是神的国的样式，在旧约里面神的国的样式在新约里面同样是一致的。我们再去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也由同工帮忙先念一下吧。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感谢赞美主。而且我们种的别人也不得吃，我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这个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哈。那这里其实也在讲的是神的国，说必不再听见哭泣和哀嚎的声音了。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讲过一个经文，说你我悲哀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曾经遇到那些悲哀，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黑暗权势当中，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释放神国的权柄和能力。但是当我们知道该如何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悲哀的日子就已经结束了，我们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我们现在要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蒙福的。当你足够的明白你就是蒙福的，你就不会因着别人说所谓的一些风俗啊、文化呀，或者说哪个同学这个就是去世了，你觉得哇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呀，他去世了感觉自己也快了，你说这些都是丑剧的谎言。因为你看经上记着说，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百岁死仍算孩童。你现在没到一百岁呢，你就不用去担心，对不对？百岁死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这里是什么？他说罪人是受咒诅的，你又不是罪人，你今天是罪人还是义人，你自己搞懂了，对不对？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被神称为义人了，你已经不再受咒诅了。所以那个疾病是咒诅，我们不要去接受这些疾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能够活出主所赐给丰盛的健康的生命来的。这就是安德烈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他说他已经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疾病了，因为他明确知道疾病是咒诅，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应该受到咒诅的，所以咒诅在我们身上是没权限的，不等于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有症状的时候那症状是停留不住的。那你说一个国家不允许偷窃，这个国家在地上这个国家哈，因为是在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里面，主耶稣说在神的国在地上扩张的时候是有善恶共存的。那同样的，即使这个国家说不允许有小偷，那可能还是会有小偷的，但是当有小偷的时候，你把这个案子去呈上，让相关部门去介入，就是让这个公益执法的，也就是让主去介入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小偷就站立不住啊，对吗？小偷就不能偷你的东西，或者说你看见了，你奉耶稣的名去斥责他，就不能偷你的东西啊。那你不能是说哎，这个世界上说不能有小偷，但是你遇到小偷就去说哎，那个执政掌权的他不是说定了不能有小偷吗？为什么还有小偷啊？说这个执政掌权的是不是说谎呀？这个法律是不是无效呀？那肯定不是呀，对不对？你要做的就是奉耶稣的名命令小偷不允许你偷窃我，对不对？如果你再偷窃的话，受罚的是你，但是呢，我的财产也不会被丢失。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和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律去结合起来，你就更容易去明白主在去讲什么了哈。那主就告诉说，我们建造的房屋是自己居住的，是别人是不能住的，也就是说别人不能抢你的房子的。你的房子不只是你所拥有的一切的产业，还包括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我的生命是圣灵的殿，你我的生命就像那个房屋，建造那个房屋一样，不是随随便便任何谁都能够去住的。仇敌什么，有人问说基督徒还能被邪灵附身吗？经上记着说我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可不是邪灵的殿，当然邪灵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里面的。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对神的国的一些描述。那么在新约当中，启示录21:1-4，谢谢辛苦念一下。
启示录21:1-4，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这个新约和旧约，它其实讲的也是一样的，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痛苦。然后呢，就跟刚才那个在旧约里面所说的其实一样，是一切都不伤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得蒙保守的。有的人他一看启示录，他就觉得哇，就是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神的话、神的国度是都是可以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主耶稣还没为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进行医治了？是因为那个信心超越了那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限制，把主耶稣未来钉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带到过去了。同样的，我们去看这些应许的时候，你不要去觉得说时间还没到呢，你的信心是可以超越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曾经说主耶稣是在2000多年前为你钉了十字架，你为什么觉得现在有效呢？因为你现在对于曾经钉十字架那个都是未来，所以你领受的时候，不管你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和疾病，主耶稣都为你担当了，所有的咒诅主耶稣都为你担当了，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那玛利亚曾经也讲过一个应用，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童年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呀，什么迫害呀，什么样的恐惧呀，这些事情已经不能再去辖制你了。为什么？因为旧有的你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了。我们现在是从灵而生的，是从圣灵而生的，是从神而生的，我们是全新的生命了。即使你有曾经过去的记忆，如果那个过去的记忆总会搅扰你的话，你就把现在的主耶稣带到过去，跟你一起去把过去的敌人打败。你明白吗？因为主耶稣，谢谢你进入到我童年被伤害的那个时候，童年我觉得羞愧的那个时候，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在我童年的时候去伤害我们、蒙蔽我们、使我们恐惧的一切的黑暗权势，使我们羞愧的一切的黑暗权势，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你们、弃绝你们、践踏你们、破除你们，我宣告你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不能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去搅扰我们了。我们不再用过去来去定义我们自己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是神所救赎回来的。主耶稣为什么今天能够去带领我们去得到那个战利品啊？为什么什么那个5785年的补还是怎么补还的？很多人觉得5785年的补还就只是说能看得见的财务上的一个补还，你知道吗？你心思意念的健全，你曾经接受过的那些疾病，对吗？主耶稣要把那个疾病让你完全脱落了。你可能觉得现在其实还行啊，你觉得还行，觉得你还能忍一忍。主耶稣可不想让你忍一忍，主耶稣要让你经历超自然的补还。不管是童年所遇到的那些伤害，和过去你曾经受到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谎言曾经接受的，玛利亚在得胜系列里面有讲过，就是去得地为业，然后去在主的里面去打那信心美好的仗，就是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你都会得到修复的，你的生命会得到修复的，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得到修复的，甚至说你的智慧会得到修复的。有多少人曾经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但是其实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后来信主了发现以前真的自己真的是缺乏智慧。你当你觉得你缺乏智慧，而且靠主寻求主的智慧的时候，就说明主已经在加智慧给你了。因为那些真的愚昧人，他觉得他自己特别有智慧。当你真的是觉得说主啊，你加智慧给我，就说明主已经在加智慧给你了。所以这一切主都要为你去修复，都要带领你去补还，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简直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品一品主说的话，不要只是说这个表面意思我明白了。感谢赞美主。圣经上 所描述的神的国是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祸患的，是我们都认识耶和华的。在神的国度里，患有各样疾病的都得了医治，因为在神的国里没有疾病。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走到哪儿，说完病人就必好了。你要确保的是你走在神的国里面。为什么彼得和保罗他们的影子、他们的衣服都能医治？是他们能医治吗？不是他们能医治，是他们行走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他们在行走的时候，神的国度降临在这当中，在神的国里没有疾病，所有人都得到了医治。所以当他们往前走的时候，神的国是降临在他们当中，是与他们同在的。当那些人凑近到那个神的国那个势力范围，哎，他就自然就好了。能听懂哈？所以不是彼得和保罗多么的棒，而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国能够大有能力的降临在彼得和保罗的生命当中，神的国就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你我的里面。我们现在一起奉耶稣的名宣告说，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里面，
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里面，
神的国
大
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里面，
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里面，
大有能力的降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家庭，
我大有能力的降在我的里面。
感谢赞美主。所以神的国在神的统治下是使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和平、丰盛、全然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再去结合生活当中去讲一个医治见证哈，我们一起去看一个医治见证。
感谢主，
特别感恩。
近一点。
我跟大家做个见证，昨天我们彩排的时候我坐这儿，我说爸爸我想上那儿因为什么呢？我在传统教会服侍了神也十多年，我是接待部的，我负责打扫卫生，负责讲台擦卫生，给牧师准备茶水，这是我的工作。我一下子真的七八点了没这感觉，我看到的时候特感动。我爸爸我想擦灰，我想放杯茶，因为我特别特别珍惜就是跟主带领我的这个整个过程。我有见证人，那个弟兄我俩是一起服侍的，对，他我们俩一起服侍的。感谢主，真的，我今天说这一日的见证啊，我假如跟你讲，马利亚的时间就少了。我可以说这我在整个信仰过程中蒙了主极大的祝福和恩典，而且神带领我一步一步走向他给我预备的。我今天是三月份吧。
你不跟主祷告要站这儿吗？你就站这儿。
就是我今天三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4号。早上起来我就去单位，我的办公室在2楼，我去要算一笔账，我寻思跟别人对账，我突然间我觉得。我怎么不会写字了呢？就这只手怎么无法写字，我说写的这么难看呢，我就下楼了，我寻我安静一会儿，我完了我就跟我们家那些人说说话，我又上去了，还是写的很难看，但是我写完了，完突然感觉我怎么舌头大呢，问我跟我阿姨说，我说那个我咋舌头大呢，我还感觉我不会写字，她说的你累了你歇一会儿，我说行吧，那他说下午我领神医院看看去，我说不用，奉耶稣的名我拒绝，没机会，我俩就回家了。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这手就拿不了杯了，我想喝水，杯又拿不起来了。我听到个声音跟我说的，左手6，右手7，清晰听到了，但是我没有害怕，那我还那时候还不知道咋回事，我不害怕。完了上医院吧，上医院当场确诊脑梗，而且是那个还不是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叫腔梗，位置是新发的，然后立刻安排住院。我寻思住院回家，医院是办完手续了我就回家了。傍晚的时候我们有个群来一个联合学，我说我跟你们说啊，医生说我得脑梗了， 你们祷告，但是不要告诉玛利亚，他会为我担心，因为他特爱我，谁都知道。然后这就是这种情况还行没啥大事，第二天就不行了，整个状态说话基本不能说了。等到我的好朋友去看我的时候，但是我还乐乐，他说华别说了别说，他都看到我那样了我还在说。然后中午的时候我爱人给我吃饭，这只手拿不了筷子了，我当时我哇哇就开哭啊，那么多人住院我就开哭，我接受不了，你知道你接受不了，这我这本身是很欠个人，就颠颠颠颠每一天就非常有活力的，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不了，我就跟爸爸说生气，我当时跟天父爸爸非常生气，爸爸你这样不对，我这么跟随你，我就天天我真的我甚愿很多事都放下，爸我愿意服侍你，但是这事咱离那我你干啥去了，对吧，你干啥去，你不是看过我吗，我们第一反应是这样的。但是也感谢主，其实主早在之前给我了，他在前一个月之前就跟我说，若不是而且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往人就能行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往人进行吧，这句话给我半个月，我不知道啥意思，干啥给我这句话呀，我都挺好的，我也不害房子啊，我说这真的很好啊。但是在那个一下子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在别人看我同宠我同屋那些人几眼中，他们床都下不了，但我还能走啊，就是抬不起来脚，然后那个这个胳膊是不能使的，只能这一吃饭我吃不进去，我是不是得生气，我爱人就喂我，他告诉我，他说你要感谢主，这个事情主已担当了，到你就这一点点，你不要害怕，然后我就开始祷告了，就那样了，福生三就回家给院干什么，不要出院，我俩开车回家福生三去了。治了一个月之后回去还是不行，整个症状还在的，那时候我很焦虑，记住了医生的话不要听，他说我假如前三个月恢复不了，没个恢复了，就这么跟我说的，前三个月恢复不了你没法恢复了，你就这样了，我这么一听能行吗，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不可能接受这个的，我说奉耶稣的名我不听医生的话，我听耶稣的，耶稣说我得了医治，我得了一句，但是你自己还磕巴，你说话舌头还大，我那既然那想骂人都骂不出来了，你知道吧，最大的痛苦，我最爱方言祷告的，那是不能方言的，他不是为什么说不了方言了呢，不行我要说方言，说不明白我要说，我就开始大量的说方言，感谢主，然后就后期的，你看出院以为没事了，后期又这么治疗，我受不了。我说天父爸爸，我不要再他们治疗了，你也给我治疗了，我不想再这么跑。我因为我爱人天天拉着我去会针灸，扎的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抵挡了。那时候啊，葡萄园姊妹常常给我祷告，因为他是医治的嘛，说话不要看症状。我就坚定了不要看症状了，就开始仰望神了，我再也不听医生说的三个月恢复不了了，我就看了，我怎么看，我用灵里的眼睛看，魏英华能跑，肯定能跑，能奔跑，而且我体型非常好，比原来更好，我就看，我在灵里看，我躺那会儿我默想圣灵照我，我就知道圣灵是光照我，光照我所有部位，我没有做任何康复，他们说要做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这么这么做，我没做，我特别懒，我也不想做，我没有做主，我说我相信爸爸，我不做，你使我康复。一个月的时间，我好人一个了，但是说话大舌头还是大舌头。然后有个医生说你唱歌，唱歌，我赞美吧，我开始赞美，我每天给自己点时间赞美。妈赞美的时候我忘了磕巴了，后来玛利亚问我服侍在方言祷告还是祷告，我的妈呀，我这么大舌头你让我祷告去，但是 真的，当一个人走进服饰，他说你把你自己忘了，你不再症状，不再盯着你的症状，只盯着神，你要带着我，你不要我磕巴，我要荣耀你的圣名，我是你的出口，我是你的仆人，我要一看到别人看不，谁也不知道我生病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理，整个我生病过程中，除了我最好的姐妹是牧师，知道后牧师地下就当天早祷，可能有人记得，我不让他知道，恰恰跟他说了，完了他就会祷告，给我祷告，然后咱们教会人都在给我祷告，是这些姊妹们弟兄妹们祷告托起了我，不是我有能力，是祷告托起我们。我觉得我们的小团队是爱的团队。后来我就发现了，我就有感动，我说爸爸一定要带更多人得医治，要明白真理。我就跟牧师说，我说牧师，葡萄园姊妹是医治的，现在医治团队没有，我要参与其中，我要看着他来医治，我要操练医治，我就现在在操练医治。那天周五的时候，我给我们组的一个孩子祷告，九点倒的，十点孩子烧退了，还给我回馈，感谢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只恩赐，就在你里边，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就在你里边。但是经历一个事情的时候，首先你可能埋怨的时候，你不要气馁，爸爸允许，他允许我们气馁这一会儿，因为那时候他可能不明白，但是他带过我们走过。我整个过程中没到三个月，我全然康复，我然没有一丝痕迹。我真的我没有一丝痕迹，到现在为止我的好朋友从来不知道我生病了。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爱人，你把这块门给我堵上，不允许跟别人诉说我有病了，不要别人在口里传说我有病了，我是健康的，我就领受。摩西你耳不聋眼不花能活到120多岁，我也能，我从来是别人都问我你活多大岁数，我127，我就127，他说哪来的，我就127。就是我们在疾病这块，就我们平台，我疾病以前我是不明白的，就是玛雅那个医治的系列里有一句话，他说当有疾病症状来的时候，第一件抵挡，你首先的是抵挡，不要承认他，因为其他病症猫感冒了。奉耶稣的名，我没有感冒。奉耶稣的名，我不接受他。医生怎么说，你都不接受。哎，我特别感恩。当我现在出来的时候，我可美了。你知道人，你没生过那病的人，你不会理解的。我看那时候，特别我们小区里有人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哎呦我的妈！我后边瞅，我天父啊！那怎么是我呢？真的那么严重，有的都拄着拐，真的就这个我实在受不了，我给我后边哭，那个我也在治疗嘛，我就哭啊，我说爸爸呀，我是你的孩子，我这么跟随你，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当一个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走进经验，就为什么这个疾病来到你的这块，给你带来是啥？后来我爱人就总结我很感恩，神赐我一个很好的丈夫。真的他在属灵里边，他帮助我，他虽然不像我那么追求，他说天后爸爸你看不到，天后爸爸把你这件事情都就在那严重呢都拿走了，只给你那么一点点，让你在其中明白你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我脾气急，我爱数落他，然后我有的时候这事不按我的意思做，我受不了，我必须去那么干去，我没有不顺服，我就明白真理。所以说我们跟随主的神人，特别姊妹还是多哈，你要温柔，圣经说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他说承受地土，说就那你那领域当中美好的你都能承受。而我们疾病当来的时候，你不要怕，首先你不要怕，因为有主呢。然后我你们都不知道，我得了疾病之后，父给了我的好大的奖赏。你说你得了疾病之后还有奖赏吗？等我得了疾病，等我康复之后，天后爸爸差遣人送我了好多礼物。 好多礼物是我都没想到的，然后你知道我小组人多爱我吗？心疼我都不行了，我们小组人天天给我祷告心疼我。我觉得我刚出院一个月我就带小组，他们心疼我不要说，其实一场小组下的时候我一身是汗，你说这又说话又说不清，然后但是我看到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他拖着我，那个小组是他的，那孩子也是他的，那羊是他的，所以我们很感恩，我特别感谢玛利亚，她真的在我的信仰上真的给我带了一个一下的转折。我以前是恩典教会听了很多，我2014年领受恩典，但我不落地，我不知道怎么生活化。我看到他了，一听第一篇道说，哎妈呀，恩典还能这样？你知道怎么活了？他一点一滴的把喂养我们，我们很感恩。我也感谢主，我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当我们站在这一刻的时候，爸爸，我特别感恩，感谢你引领我们到这里来。我们来的是朝见你了，今天我们见到你了，爸爸，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了，爸爸，你通过的仆人来祝福我们了。我们相信我们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也相信你曾跟我说过，我女儿啊，你幕后的恩大过先前，我确信。最后爸爸，你给今天这个恩典给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典，我们幕后的恩真的大过先前。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赞美主，是不是觉得好幸福？我们要为万军之耶和华咱们的神，在云华姐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个读春点施工教会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我们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我们向主献上欢呼和感恩。谢谢天父爸爸，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谁能像你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给你们开语音哈，我们一起来去欢呼，一起开麦来欢呼。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耶稣，
感
谢耶稣，感
谢
耶稣，
感
谢
耶稣，感谢耶稣，感
谢
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感谢耶
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智慧创造天地，并且他能够使即使大海也不越过那个陆地那个界限。所以当主已经决定帮助我们，主已经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主已经拣选我们，爱我们，称我们为义人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神已经极大的供应我们，怀抱我们，我们还害怕什么呢？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供应，是神国的儿女，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多的在更新到说，哇，我们所到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我们在去做医治祷告的时候，不再想到哇我行不行我能不能，而是你想到说，哇，我在之处就是神的国降临，对不对？那些不故意走到我附近的，他就是蒙福的。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国里没有疾病，在神的国里面没有死亡，在神的国里面是充满神荣耀的，是充满恩典的，是没有任何的咒诅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那些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神所允许的。神要加我们的力量，带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胜过，因为主知道我们靠着他是能胜过的。我前几天去，忘了是在晚祷会上还是在早祷会上去讲到，主带领基甸，让基甸成为大能的勇士，让基甸去带着以色列的百姓经历那个极大的那样的得胜。你如果真的把自己想成基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每一次在我软弱的时候，主都会赐给我供应，主都会赐给我话语，主都来坚固我的心。你就会发现耶和华真的是配得一切荣耀的神，
我们就不再害怕那个环境了，因为最后机电只通过几百人去攻打了那个在就是在那个地上看的，就像那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的那些人群和骆驼，那个敌军。所以不要去限制你的神，不要去限制我们的神，他今天仍然在行大事。也不要去自我要求说，哎，我好像没有云华姐有信心。是耶和华带领着云华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也是耶和华带领玛利亚带领陈牧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和云华姐可能都会明白，当遇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在哭的时候，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所以当你今天想哭，或者说当你今天有遇到这些我不明白的事情，没有关系，神能够理解。但是神要带领你不停留在这个当中，神要去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得胜。我们今天不再是受欺压的，我们今天是得胜的，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是被仇敌围困的，是有无数的天使天军火车火马在围困着我们的敌人。那些黑暗权势已经败落了，那些敌对我们的都要归于无有，成为虚无。那些疾病的症状要完全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人的生命当中完全的脱落，因为这是神国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简直太棒了，我们来为我们的主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
赞
美主，赞美主，赞美
主，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让我们讲，主就会必保护我们，不止保护我们十分平安，还保护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主极大那个得胜。就是这个系列，就是我在线下讲，一口气的讲完，在线上呢就是分了好几个星期，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忘了的可以再回头再去看，但是这个系列越往后会越精彩。我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感动，我说主太好了，你知道我觉得太好的时候，那个我们家这个灯哈，我做的是真实的见证。我们家这个就这个上面的这个灯，当时晚上我在写讲道的时候，砰一下就爆了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那个灯泡，有个那个灯泡就是突然分裂了，爆了一个，啪打出来了，就可响了，但是没有伤到我哈。我当时就想，不想让我讲，我就讲。因为这个系列一定会使你我心意得到极大的更新，是神把他的启示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再像曾经宗教的灵对我们的那个引诱一样，就是好像我们去给别人去实行意志一样，好像我们就是那个瓶颈一样，好像我们又没有信心一样。你会发现仇敌总是把我们的焦点去想让我们去看向我们自己，或者说看向那个疾病或那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更多的知道是神和神的国的能力，我们就彻底的放松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所到之处是神的国降临，就神就是这样说的呀，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蒙福的，很正常呀。经常记着为什么说我们家因为是义人，咱们家是义人，然后义人的存面盆都是蒙福的，那个和面的盆都是蒙福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所到之处神国降临呀，在神的国都是蒙福的呀，你摸到什么就可以的确都是蒙福的呀。所以主真的是太好了，好好的去领受这个系列。我也奉耶稣的名，主会让玛利亚讲这个系列越讲越好，能够讲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是圣灵在通过玛利亚亲自去传讲他的国和他的道，是全面的去认识神的国和神的道，而且神的国如今仍然在全世界继续再去扩张。我们就是那个被主装备的精灵。我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哈，我忘了是在线上问的还是在线下问的， 就说如果你今天要去拣选一个人当市长，对吧？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官，你要拣选一个人他当市长，你会拣选什么样的？你会拣选对这个城市有了解的，对这个国家有了解的，对不对？主基督为什么要让你听神国的福音呀？因为他要让你在神的国承担重要的职责和岗位，他要把神的国的荣耀完完全全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把神的国的产业和能力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样的话你就不再去限制神了。因为就像玛利亚上节课那个周日讲到，就说你见过了主能做这事儿，你下次在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不担心了，对不对？他曾经过去怎样带你我胜过，他现在还能再带领我们胜过。你不用管你感觉你相不相信，你感觉害不害怕，对方看起来怎么样，我奉耶稣的名仇敌都败落了。感觉不能定义你我。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讲过主带领玛利亚讲过那个感觉和真理，对不对？感觉、信心和真理。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我们的感觉上的，因为感觉是会晃的。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因为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哈。为大家做祝福祷告。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愿一切荣耀、能力、国度、权柄、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在幕后去使用我们，主啊，去拣选你每一个孩子。主啊，你告诉玛利亚，也告诉同工们，说这个地方是要去装备圣徒的。我相信在被你装备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奇妙美好的事情。主啊，你会大大的去使用他们，并且在使用他们的时候，不只是能够保护他们的家是十分平安的，并且主啊，你会赐给他们能力践踏蛇和蝎子，和胜过一切的权柄和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是如此的平静安稳。我有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医治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充满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读书恩典施工教会的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医治、兴盛、喜乐和神国一切的祝福和能力要完全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在这个教会施工当中。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主啊，我们要把月月和各个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但是主你都知道的，现在有需要的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把他们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我宣告主你的得胜、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大大的充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不管前方看似情况是如何，主啊，我都宣告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与我们相争相战的耶华必与这些黑暗权势相争相战，使他们归于无有，成为虚无。与我们相争相战的耶华必使这些世上的这些恶人都暴愧蒙羞，退后受辱。我也奉耶稣的名断开仇敌和这些世上的恶人之间的所有的不符合神心意的连接，使他们不能同心合一的做事情，并且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任何的世界上的人事物欺压或控告我们。神成为义的人，没有人能够控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我们控告对方的，主必赐给我们极大的得胜和恩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我也奉耶稣的名去祝福读书恩典社工教会和这个后裔我们的后裔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每个弟兄姊妹都很渴望有这样的线下的生活。我知道主你在做这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了。主啊，你不只是在英国在做这样的事情，主啊，你在国内也在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就是在那个一个同一个水流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实体教会，主啊，你会为我们去开道路的。主啊，愿主你的旨意、你的时间来去成就。谢谢你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阿们。
Am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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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